美国宣布 1.08 亿对台军售，是近年来第五次。莫斯科从乌克兰核电站发射导弹，公安违规查证被律师普法，网友说大快人心。联合国人权机构外法轮功集会，议员支持。24万香港人消费券资格被取消，受牵连者不满。大摩前亚洲区主席说，中国经济或者在下半年衰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7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宣布新一轮对台湾军售，金额达到 1.08 亿美元。自从2021年起，美国政府连续五轮对台湾发起军售，其中四轮军售在今年发生，触动中共敏感神经。对于美国的军售程序，台湾总统府表示欢迎。在7月16号，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美国政府按照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持续展现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重视，落实了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对此台湾表示真挚感谢。而美国方面指出，这次军售不只是协助台湾建立维持可靠的国防能力，亦能够帮助提升台湾安全，维护地区政治和经济稳定以及军事平衡。这次军售涉及陆地载具、小型武器以及武器系统。中华民国国防部说，这样的做法是面对中共不断扩大军事威胁的需要。对于这轮军售，台湾分析人杨俊斌在16号发布评论文章说，这次军售并不包含尖端设备，内容大多数是台湾过去已经申购的设备。不过美国政府这次选择在这个时机发布决定，亦等于对前几日中共空军跨过海峡中线的回应。而台湾外交部认为，军售案亦都展示了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并且延续了近年以来对台湾军售常态化的政策。由于近期以来，中共政府不断在台海地区发起挑衅，美国政府促进台湾实现军事现代化的做法逐日增加。不过仍然有一些美国商业团体批评白宫对台军售政策过于严格，未能应对北京带来的威胁。路透社报道说，美台商会会长钱伯斯在声明里面说，他很欢迎美国对台湾发起军售，但是当局应该将台湾军队力量的现代化提升到更加优先的级别。7月16号，乌克兰核能运营公司发出指控，谴责莫斯科当局在15至16号期间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地区安装导弹系统并且进行使用。企业总裁科廷说，莫斯科的军队将导弹武器带到了扎波罗热并且使用这个设施，对距离该地西南80公里处的尼科波尔等地进行了打击。科廷说，目前核电站的紧张情况每日都在增加，而俄国的做法被认为增加了更多安全威胁，直接影响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施的可能性增加。目前仍然有500名俄国军人驻扎在这个核电站设施，在3月初这个核电厂落入了俄军手里面。乌克兰官员说，美国现在对该国提供的火箭系统已经在发挥作用，帮助乌克兰建立优势。在15号，乌克兰国防部门声明指出，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系统正在让乌克兰军队远距离击中俄军目标，精准度好高。在星期四，俄国导弹曾经击中乌克兰中部文尼察的办公室，有23人不幸丧生。截至目前，救援队伍仍然在寻求搜寻失踪的居民。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谴责说，这次做法是俄罗斯的恐怖行径，而俄国政府矢口否认他们将乌克兰平民作为目标。近日，一段大陆公安查问市民身份证健康码反而被对方普发的影片引发网友热议。 据悉，这个市民是一位律师，最后两个警察在律师引用法律条文现身说法之后，只能够悻悻离开。好多网友看完影片之后为这个律师点赞，说某些人利用防疫借口滥用公权力，终于遇到麻烦了。网传的影片显示，当时有两名警察查问市民身份证、健康码和行程码，没想到对方是律师，结果反而被对方普法，不知所措。两名警察还应律师的要求，乖乖地拿出警察证给对方检查。在影片里面，警察说，警察出示证件可以检查所有的身份证，并且说是警察法第16条赋予的职责。但是律师反驳说，这条规定是在车站和码头，你查我，我就是犯罪嫌疑人等，并且指责警察是在这里骚扰公民。律师更加要求他们认真学习法律并且道歉，否则将会作出投诉，影响两位警察的记录。最后两名警察悻悻离开。事件引发网友的热议，网友说，公安拿着鸡毛当令箭，终于有人管下了，看到真是大快人心的。但是律师后来有没有被报复，谁知道？只能够说这位律师命好，如果不是，现在都没办法开口讲话了。社会需要这样较真的律师。亦有网友说，警察根本就没有法律常识，警察法第16条不是这样的。根据警察法第16条显示，公安机关因为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不过这条法律和查核证件没有关系。这个星期在日内瓦湖畔，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处的威尔逊宫对面，瑞士法语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和平反迫害23周年纪念活动。他们向国际社会及瑞士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发出呼吁，提醒自从1999年7月20号以来，数十万计的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受到迫害、逮捕、酷刑和强摘器官，而且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至到现在仍然在继续。对这次活动，虽然气候十分炎热，有三位瑞士州议员和一位市议员仍然到场支持，另外有11位议员和瑞士基督教反酷刑组织发来了支持信函。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帕特里克·迪米耶在发言里面说，迫害仍然在继续，而且邪恶无耻。他说，支持法轮功学员是我们作为一个瑞士人的责任，是我们作为一个民主人士的责任，更加是我们作为日内瓦世界和平之都的民选代表的责任。沃州大议会议员阿里克·莫里在发言里面说，我们必须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他们被中共当局以卑鄙和不可以接受的方式迫害了23年。他说，法轮功学员遵循善良宽容的原则生活，这个正是我们瑞士人所讲的价值观，因为这些价值观构成了我们的民主体制，构成了瑞士。瑞士基督教反酷刑组织在支持信函里面谴责中共的镇压，他们说需要对那些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暴行、任意逮捕、强迫失踪和强摘人体器官行为进行独立调查，而且必须将这些罪行的责任人绳之以法。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艾马纽埃尔·德奥纳在发言里面说，在人权之城、国际人权之都、众多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所在地，我们心里面想住所有受迫害的中国朋友、法轮大法修炼者、维吾尔少数民族，还有受到中共政权迫害的西藏人。香港第二阶段5000元消费券将在8月7号派发，但是港府新设门槛说永久离港或者是有意图永久离港，不再符合领取资格。这个导致有24万的香港人领取消费券的资格被取消，包括曾经提取强积金但是已经回流香港的人士，大批受影响的市民斥责港府的做法扰民。 港府早前推出消费券计划，宣称促进港人留港消费，刺激本地经济。但是近日港府更新了申领资格的门槛。近日港府陆续向曾经以永久性地离开香港为由，提早提取强积金的人士发短信，说对方不符合领取消费券资格，其中包括大批曾经领取强积金，但是已经回流香港的市民。虽然港府表示，市民可以在14日内申请复核，秘书处会在申请之后的6个星期内书面通知市民是否符合资格。但是此举激起了市民的不满。本台记者注意到，连日来位于旺角始创中心17楼的消费券办事处申请的民众人山人海。有市民说自己是公屋屋主，但是都被取消资格。港府拿来搞，真是劳民伤财。一位已经回流香港3-4年的市民不满意为什么居港的市民拿不到消费券，比新移民仲不如。他说为什么不查一下入境记录，现在高官自己拿几十万的月薪，出的政策反而在这儿愚弄市民，摆明住在香港都会没钱。有一位女士说自己经常深圳香港两地走，一直有拿港府的长者津贴，不明白为什么消费券被取消资格，自己打服务热线一直没人接听，所以被迫亲自来一趟。他说其实有长者津贴已经是有资格，还要跑来跑去好麻烦。财政司长办公室财政预算案及税务政策组主任黄鹤龄16号在电台节目里面说，符合资格申请消费券的市民一定觉得好麻烦，因为要提交文件证明自己在香港生活。又相信当中有一定真是移民，港府想将他们从消费券计划中剔除。耶鲁大学高级经济学者摩根士丹尼亚州前主席罗奇15号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说，中国经济反弹力度疲弱，不排除下半年进入衰退。罗奇认为目前由于疫情加上中共的严格清零封锁政策，导致经济回升力度较弱，不排除中国经济下半年进入衰退，届时将会更加难以承受疫情带来的冲击。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罗奇一直警告会有1970年代那种停滞性通货膨胀的风险发生。他认为美联储为了应对高通货膨胀采取激进的加息，货币政策普遍收紧，中共的清零政策，再加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持续，严重干扰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全球经济在未来几年都将会面对下行的压力。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那时，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